弟兄姐妹、朋友们平安，感谢主带领孩子再次来到史宾卫先道堂，还有今天透过这样的网络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虽然疫情仍然严峻，我们不能在同一个屋檐下敬拜，但是上帝的爱永远没有离开我们。很高兴和大家来分享上帝的话。其实我跟你们教会有着不解的历史渊源啊，应该说带我信主的就是你们的以前的主任牧师贺超朗牧师啊。我记得1989年我来留学的时候就遇到了他们夫妇啊，他们当时呢在 Princeton 那边开了一个沙爹馆啊，那在那个地方有许多的中国的留学生，我想他们是最早的做中国事工的，虽然他们的普通话非常的普通，但是他们那一种传福音撒种的热忱深深的吸引我啊。虽然他们讲的话普通话啊不是那么好听啊，他们是这样讲的 ，because he pumpkin banka， 所以陶公公啊，我听了我头也晕了，因为他是普通话、闽南话、英语一起讲，但是我为他们那种的生命而感动，在那个小小的沙爹坊，出了许多的传的基督徒，包括我，如今成了牧师。啊，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所讲的，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0章14到15节说：“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”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？没有传道了，怎能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的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！今天呢，我想透过马可福音4章2到20节撒种的比喻，我们来看耶稣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啊。那么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，撒种的比喻的原则与难解的经文。那这里面呢提到了5个要素。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点，这个比喻有2种不同的重点啊。第一是讲到什么呢？讲到神的道在人心中所产生的几种不同的果效啊。我们知道道的种子只有一种，但是呢心田呢却有4种啊。生命的种子虽是一样，但人的心却有4样。神的道所以会在人心中发生不同的果效。那么第二呢，不是神的道有问题，而是人心这方面有问题。但如果我们留心上下文，反复的我们来读这段经文的结果，就可以得着更深入的了解啊。我们来看上下文啊。上文里面主耶稣回答门徒为什么对众人讲到用比喻那些话，是明白这个比喻的关键，这个比喻的关键哦。在那个马太福音的13章11到12节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还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还没有的连他的也要夺去。那么 什么是天国的奥秘？为什么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呢？其实在第十一节是一个最好的解释。那么天国的奥秘之一，就是第十二节所宣告的第一项的属灵原则，就是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；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。这个撒种的比喻正是要讲明这个原则。那么我们看第三点，注意这个比喻中虽然有四种心田，却属于两大类。我们知道一类人听了神的道，结不出子粒来；另一类人听了神的道，结出了子粒来。结不出子粒的也有三种不同的因素，那么结出子粒的也有三种不同的果效。那你看，我们知道有100倍、60倍、30倍。那么结不出子粒的那些有什么呀？撒在路旁的，有落在浅土石头上的，也有落在荆棘里的。这几种人结不出子粒来的原因各有不同，但不能结实的事实却是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，种子撒在地上，如果不能结实，就连它本来的那粒种子都要失去。这就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原则，凡没有的，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。那么第四点，我们看到另一种撒在豪土里的，就结出了籽粒。那么结出籽粒，我们也知道有30倍、有60倍、有100倍。那么既然最少的都有30倍，这样不单原来那一粒，而且比原来的还要多出30倍、60倍和100倍。这就是属灵的原则，有的还要加给他的意思。所以呢，这对不信的人来讲，这种属灵的原则他们是不明白的，他们是不明白的。那么第五呢，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要门徒了解天国，就是教会在地上的光景。我们不要为那些三种人心里灰心。教会你看到大家都好像都一起坐在敬拜，但是有些人是怎么样的？是没有结出果实来的。我最不喜欢听的就是我们到中国经常讲做礼拜做礼拜，做了20年的生命一点没有改变。所以我经常跟会友讲，我们到教会来乃是来到教会加油。我们周日到教会加油，周一到周六在世界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。这是非常重要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在那个第十二节说，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却不明白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这一节经文呢，是整段经文里面最难解的经文。那么著名的神学家奈特，那么他根据以赛亚书的6:9-10，以赛亚书的6:9-10说，他说，你去告诉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脂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就得医治。那么这节经文呢，以马可福音的4:12 有相同之处。啊，大家看呢，可能有些不明白。啊，看读到这段经文，以为好像是担心他们回转似的。啊，有些学者认为，这可能是马可的写作的风格。我们知道，马可福音在四本福音书里面，他的文笔是最粗劣。那么有些学者呢，也认为也许是翻译过程当中有误。那么其实不然，我前些段日子啊，在神学院，因为我在完成我的硕士论文毕业的时候，我去神学院查考了这段经文，从亚兰的字根跟希腊文的字根，恐怕这两个字，那么它的原文是什么呢？是什么呢？除非啊，除非。那么整个句子是这样的哦，他们可能确实看见，虽然他们并没有领悟，除非回转变得赦免。哎，整个这样的句子意思就截然不同哦，截然不同。天国不在乎你听了多少道，而是在乎你听了道之后有没有结出子粒来。那么第二点，主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讲道啊？啥种的比喻在整个福类福音书里面啊都有记载啊，特别是马太福音的13章、马可福音的4章，还有路加福音的8章。而在主所讲的比喻里面，只有在马可福音的比喻主耶稣讲得最详细哦，甚至有许多细微的小点都加以解明。但整个比喻的重点在哪里，需要我们留心去读这段经文。在开始讲解撒种比喻之前，让我们来思考一下门徒向主耶稣所问的问题哦。如果你看马可福音第4章10到12节说，无人的时候，跟随耶稣的人和12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。那么耶稣对他们说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若是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，叫他们看是看见，却不晓得，听是听见，却不明白，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。啊，这里面包括马太福音的13章11节到13节说，对众人讲话为什么用比喻呢？主耶稣回答说，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，不叫他们知道，还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还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。啊，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喜欢用比喻讲道，因为呢，他可以通过比喻将一些重要的宝贵的真理生动地印在人的心。哦，我们知道比喻包含的教训也常是什么深入浅出的。一方面我们知道连小孩子都听得明白，另一方面连那些博学之士也能从比喻当中不断的思索，领悟出深奥的属灵含义。那么我们来看撒种比喻的讲解。如果我们从上面所读的撒种的比喻当中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第一讲到什么？撒种的人就是指基督，也是指一切传福音真道的人。啊，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彼得前书的1章10到12节所言，他说论到这救恩，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， 就是考察在你们心里基督的灵，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，后来得荣耀，是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，他们得了启示，知道他们所传讲一切的事不是为了自己，乃是为你。那么我们看到第二，所撒的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、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的8章11节说，种子就是上帝的道、种子就是上帝的道、那我们看第四点，四种不同人的心田，比喻中有四种土地，是代表世界上四种不同的心灵状况、其实事实上我们每个人，甚至我们每一个在座的信徒心田的状况、都必属于这四种地上土地中的一种、土地的中的一种。我们知道心是人体中最重要的部位、在圣经当中有关心的教导有很多，如果我们看箴言4章23节说，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、如果你看耶利米书17章9节说，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坏到极处，谁能识透、所以我们看见有四种不同人心田的状况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种，路边的硬币、路边的硬币，在第四节说，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，飞鸟来就吃尽、这是第一种土地，是路边的硬土地、也就是所谓的、路边地、因为经常被人行走踩踏，所以变得很硬、真道种子是撒不进去、这就是代表那些心里刚硬不肯相信的人，也是代表那些虽然名义上是相信却心硬不肯悔改的人、他们对上帝的道不感兴趣、或是一个耳朵进去一个耳朵出来，而有时候好像听进去但是却不肯悔改，所以呢以至于怎么样被撒旦或者各种世俗的迷惑和罪的引诱的方法，将他们心中所听的道夺去、这也是我们经文里面所看见的，飞鸟来就把它吃尽。我相信在我们的周围一定有这样的朋友，或者你的亲戚好友、其实呢我爸爸、原来就是一块路边的硬币、我记得他第一次来墨尔本跟我们住的时候，刚下飞机到家里他就跟我们摊牌、他知道我跟师母都是基督徒，他说我是不会相信的，我跟你们有不可逾越的鸿沟、咱们井水不犯河水、感谢主啊、我们真的是上帝给我们智慧、我们带他去教会、他也不去，那么后来我们就想了一个办法，那时候我们是住在 Princeton、我当时看到有许多的厦门人都住在那边、在那边做生意，那我们就在家里开那个福音团契、开福音团契，那么我爸就走不了，因为来到家里，所以呢我爸呢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、他弹钢琴手风琴弹三弦、他因为、身份不好，你知道在中国的时候他大学毕业后就被下放、到那个龙岩、 永安，非常偏僻的地方啊，在座有厦门人应该知道那些地方。那么我爸因为懂音乐，所以他就被作为一个文工团的团长。那我爸是文工团团长啊，以前在中国都是文工团呐、宣传队啊。但是那时候他们所唱的歌都是那种中字舞哦，里面的像我这个上年纪我就知道哦，什么打倒打倒那种唱那种歌。那么有一次呢，我们在团契的时候，那么我爸有时候会帮我们司琴。所以呢，我们正好有个歌谱放在琴架上，那一首歌叫做《奇岩亭》。我爸边弹，弹完以后他很感动，他就问我说：“哇，这首歌很有灵气，哦，因为跟他过去所唱的歌截然不同。”那我就抓住这个机会，你知道向家人传福音最难，我就跟他说：“爸爸，你知道吗？”这首歌的作者叫做约翰牛顿，啊，他原来是一个五毒俱全呐，十恶不赦的一个坏蛋，啊，他妈妈是基督徒，整天为他祷告，那么因着妈妈的祷告，他悔改信了耶稣，后来他就写了这首歌《奇异恩典》，啊，我爸听的时候非常的感动，因为这首歌。我爸信了耶稣，啊，我记得让我很感动。2002年，他得了癌症，啊，得了癌症，我回去照顾他。那么在他临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他叫我为他唱这首歌。啊，我在医院里面那一天，我说爸爸，我知道医生已经告诉我们，他已经差不多了。我说爸爸。我为你唱《奇异恩典》，他给我点了点头，所以我握着他的手，为他唱这首诗歌。他安息在主的怀里。我唱到那个仪器嘛，哈，医院那个仪器慢慢的就平掉，非常的安详，安息在主的怀里。所以我们信主的人非常有福。因为我们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，在上帝的手中。那么第二，土浅石头地，在第五到六节的时候说，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，土地不深，花苗最快，日头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枯干了。第二种土地是土浅石头地，那么正如主耶稣也解释了说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当下欢喜领受，只因心里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乃至未到遭了患难，或是受了逼迫，就立刻跌倒。所以所谓没有根，就指人没有完全的把主的道活在你的心啊，正如主耶稣在另一次比喻所指出的说，凡听见我的话就去行了，就好比怎么样，一个聪明的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的话不去行，就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了那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的很大。所以我们既盼望有永生，又爱慕世俗，原因就是在我们的心中埋藏着顽固的石头啊，这就是指人心中的偶像情欲嗜好啊。正如约翰福音3:3说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上帝的国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。我们以为信了耶稣今生就得平安，得健康，得福了， 得财富，将来还可以得永生。啊，的确没错，我们信耶稣会有这些的祝福，但这并不是信仰的全部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我们是主耶稣重价买来，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属于天国的子。啊，有一位前几天跟一位牧师啊交流啊，就是有关啊全球冠状病毒对教会信徒的影响，对教会信徒的影响。那么那位牧师说，有位信徒呢，打电话给他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为什么我们祷告也没有看到病毒下降？这位上帝真的存在吗？”这位上帝真的存在。那位牧师回答得很有智慧，他说：“如果你的每一样需求，上帝都答应你，那么到底谁是上帝？到底谁是上帝？”我们感谢主，上帝虽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、花香满，但他应许给我们面对惊涛骇浪，面对狂风暴雨的勇气和平安。虽然他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、花香满园，但他应许给我们面对狂风暴雨、惊涛骇浪的勇气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上帝才是我们生命真正的需要。经济重生地在第七节里面说，有落在荆棘里，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，就不结实。第三种的土地是荆棘地。那么这种信徒和上书的土浅石头地还有路旁的地是不同，他们听了道，不但当下欢喜，而且立即信了悔改，实行真道，向下扎根，甚至获得重生的经验。但他们怎么样？没有把心中的荆棘彻底除尽，却让荆棘长了起来，把道挤住，以至于什么不能结实。啊，这里的荆棘呢，是指的今生的私欲，或钱财的迷惑，或属世的厌乐等等的。啊，如果我们看主耶稣所说的荆棘的撒在荆棘里，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私欲、钱财的迷惑，把道挤住不能结实。又如一处在路加福音的八章十四节说，被今生的私利、钱财、厌乐挤住了，便结不出成熟的子粒来。所以当植物被荆棘挤住的时候，它吸收不到阳光。啊，我们在座的可能在家都有花园，你们种过蔬菜水果，你看那些长得比较好的，哦，就是那个它的旁边没有杂草，哦，那些长得半死不活的，你去看，肯定被杂草丛生缠住，它们吸收不到养分和阳光。所以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如此，当我们的生命被一些今生的私欲、钱财的迷惑所捆住了，以至于我们的生命不能结出果实来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基督徒活着很挣扎，我们一手抓住上帝，一手又抓住世界，是不是啊？我们活在两难之间，世人贪爱钱财，我们一样贪爱钱财；世人贪爱名利，我们一样贪爱名利；世人贪爱权柄，我们一样贪爱钱。有一位弟兄，他就在他的 郊区啊，买了一块很大的地，大约有十亩地啊，他就准备种果树。那么谁知道遇到虫灾啊，遇到虫灾，所以整个亏损啊，生意也做不下去。那么只好把买的地呢用围栏呢、啊、把它围了起来啊，带着妻子还有两个孩子就到城市来打工啊，城市打工，因为要还债啊，到城市打工。那么呢，一家人住的不超过十平方，很拥挤的地方，家里也很贫穷啊。那么呢，过了大约是两三年，有一天他的太太收到一封来信啊，那么信上说有一个公司啊准备征用他们家的地盖房子，如果愿意的话就给他5000万。哇，5000万对这个家庭来讲不得了，从此以后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不过这个姐妹一想，这个弟兄有心脏病，因为这些年来拼命的打工，万一告诉他说我们有5000万，心脏受不了死了怎么办？哈，这个姐妹想，哎呀，不然这个在他们家的前面呢、啊，有一个天主教堂，哎，请神父啊来给他开导啊，神父都是不爱钱的，哦，都是不贪爱世界，啊，那么这个神父就想了一个办法。就跟这个弟兄说，弟兄啊，如果我现在给你10000块，你会做什么？啊，这个弟兄想了老半天，哎，如果我现在有10000块，我就买一架钢琴。为什么？我两个孩子都喜欢音乐，因为没有钱。啊，那神父说，那么如果现在给你10万块，你想做什么？啊，这个弟兄说，如果给我10万块。10万的话，我就买一部车啊，因为你看那个孩子上学，刮风下雨都要挤公交，挺不容易的。那神路想更大胆一点，如果给你100万，弟兄你想做什么？啊，这个弟兄说，神父啊，如果给我100万，我就买一套房子。你看我们一家人住了不到十平方的房子，多么拥挤！如果我有100万。我就买一套房子啊！神父看到这个弟兄心理承受能力还蛮强的，就大胆说出来了，如果你现在有5000万，你想做什么？这个弟兄说，神父啊，你不要开玩笑，如果给我5000万，我一半给你。神父心脏病发作了。所以你看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依然贪爱世界，所以我们活着非常的艰难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7:21-24所发出了这样的呐喊，他说，我觉得我有一个律，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，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识，我是喜欢神的律，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交战，把我掳去，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力。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呢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基督徒时常活在两难之间，因为我们怎么样，我们没有完全的依靠，我们经常忙得身心灵疲惫，连祷告、读经、灵修的生活都没有，以至于我们不能从主的话语得到阳光和营养，我们属灵的生命就日趋枯萎。啊，现在的社会是一个充满紧张而忙碌的社会，啊，生活在这样时代的信徒其实危机有三，我们被今生的失利所累，我们忙于什么？忙于孩子，忙于工作，忙于生意，忙于应酬。啊，有首打油诗啊，形容现代人的忙碌啊，它的题目叫做"忙忙忙"。
茫茫茫，
忙到天昏地暗，忙到忘了烧饭，忙到水费没有交账，忙到汽车被吊销执照。啊，现代人非常忙，所以这样长期下去的话，不但我们身体垮掉，我们的灵性也孤为死亡。啊，第二个危机呢，钱财的迷惑。有人为了赚钱，甚至起早摸黑，加班加点，或者不分白昼黑夜，一心想赚取更多的钱财啊，为了工作，为了做生意，甚至连主日的崇拜也不能来啊，自己的灵修时间也被占据啊。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的6章6到10节，他劝勉信徒说，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里，落在网罗里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。那么另一节经文就是提摩太前书的6章17到19节，说你要吩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，人不要自高，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，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，又要嘱咐他们行善，在好事上富足，甘心施舍，乐意供给人，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，预备将来，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，真正的生命。那么第三个危机呢，就是世俗的厌乐啊，世俗的厌乐，世俗的音乐、歌曲、电影、电视、戏剧、小说，眼目的情欲、口腹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。撒旦对我们的网罗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。你看看，你今天打开电视、电影，暴力色情充斥着每一个层面啊。那个浸信会啊，他们做了一个统计和调查，有50%的基督徒都看色情网站，色情网站。所以今天魔鬼用各式各样的网罗把我们捆住，把我们的捆住。所以约翰一书的2章15到17节说，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人若爱世界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，因为凡世界上的事，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来的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个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永远长存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永远长存。那么第四种土地就是多结果的好土。那么在第8节说，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，结实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那么第四种土地就是好土，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所追求的目标。好土就是指人听了道以后，不但真诚的相信，而且立即信了悔改，获得重生，属灵生命不断向下扎根， 向上蓬勃发展，直到结出丰盛的果实，活出基督美好的见证。哦，这样的好土结出来的果实带来的影响力是巨大的，是巨大的。啊，最近呢，啊，有一篇报道震惊全球啊，大家应该在三月份的时候就看到，这个人叫是意大利的72岁的神父，啊，他把呼吸机让给陌生的人后离世，他的题目叫做《从基督而来的爱胜过死》。72岁的贝拉德利神父为了让其他患者得到救治，竟然主动放弃了使用呼吸器的机会，并把它给了一个自己根本不认识的年轻患者。后来病情加重，并于3月15日在洛夫医院去世。哦，我们知道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，呼吸机啊是最抢手，抢手啊！我的女儿啊，这段时间都是在博修医院，在冠状病毒病房。那么上周刚刚调离，因为现在病人已经没有了，而且呼吸机都是很多的啊，呼吸机都很充裕，不像刚开始的时候，哇，那个呼吸机很强，你有呼吸机你就活。你没有呼吸机你就死。你看这位神父把生的权利让给了别人，因为他有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。那么因为受疫情的影响，也不能举行正常的安息礼拜，那么当他的棺材要被抬去埋葬的途中，许多的居民，我又看到那个报道和照片，哇，他们打开窗门，站在阳台上为这个神父挥手并鼓掌，一边目送他，一边表示对神父的敬爱。那么菲奥拉洛市市长托利回忆这位神父的时候说，他是一个善于倾听的牧者，无论是谁向他寻求帮助，都知道他一定是可靠的，一定是可靠的。哦，看了报告非常感人，非常感人。约翰福音12章24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，仍旧是一粒；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的籽粒。”许多的旨意来，那么我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土地？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所以刚才我们所讲的四种不同的土地，实际上是代表世界上四种人不同的心灵情况，同时也具体的代表了教会中信徒生命四种不同的属灵状况。哦，我们知道第一种是路边地，不但是指心里刚硬不肯信主的人，而也是指教会中那些自称已经信主的却心地刚硬的人，不肯悔改的人，以及他们至于其他三种土地，我们都知道那另外三种土地是表示教会已经信主的人，因此我们务要警醒审查自己，我们究竟是属于哪一种土地呢？啊，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还是路边没有开垦的土地，怎么办呢？恳求主来开垦我们心中刚硬的土地，并降下圣灵的雨水，使我们能够立即真正信的悔改。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还是土浅石头地，怎么办？我们求主来打破我们心中的顽石，求主将悔改的 和赦罪的恩赐给我们，求主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。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心田中经济重生怎么办呢？我们求主除去一切的经济，拯救我们脱离一切失利忧愁和各种失意的捆绑。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一块好土，我们也不知要自满，那就让我们将好土的情况继续保持下去，并不断整整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是属于哪一种土地呢？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满心的感谢赞美。我们感谢主，你透过马可福音4:2-20，这段宝贝的经文再一次来提醒我们。主啊，我们虽然信了主，但是我们心里仍然刚硬。主啊，我们虽然信了主，但是我们心中仍然有一个没有除去的顽石。主啊，我们虽然信了你，但是我们的心田经济杂草丛生，以致我们不能够活出美好的见证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生命追求成为那个结出果实的好土，以致我们的生命有影响力，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面对现在这样一个冠状病毒，求主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更加的紧紧来抓住你，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力量，你是我们坚固的磐石。求主你引导我们，让我们不要白占土地，在我们有限的光阴里面成为主美好的见证。求主你带领我们，保守我们的心，奉主耶稣得胜名。